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。最近在留言板上呢，看到一位名叫做问题多的朋友呢，他的留言，我觉得他想的很有意思，所以呢，想读出来呢，给大家听听。他说，我所困惑的就是，我身边很多基督徒都不读圣经，但是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呢，却常看圣经，所以就想知道圣经在我们信仰中的地位。他问得很好，弟兄姊妹，圣经在你的生命里边到底有怎样的地位？可能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很爱主，又或者呢，我们的祷告生活呢也是非常的好，我们可能会求神赐给我们这个，或者呢加我们那个，但是我们平常呢比较少去读神的话。在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到45节，那里这么讲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圣经是神的话，里边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，认识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有根有据。如果我们光说爱主，光去传福音，但是呢不懂圣经，这样会有两个危险，要么呢就是很肤浅，要么呢容易走入异端。愿神帮助我们努力的多读他的话语。现在呢把时间呢交给呢张德仁牧师，让他来为我们讲解撒迦利亚书的第11讲，里边呢就会讲到呢撒迦利亚书的9到11章。这卷小先知书有2个罪3个多，篇幅最长，内容最隐晦，意象表记多，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，强调悔改次数多。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，撒迦利亚有什么话要说？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撒迦利亚书研读。
欢迎来到真道分解，我是张德仁牧师。我们今天要来看撒迦利亚书第11课，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撒迦利亚书第9章到第11章。第9章到第11章呢，在文学的类型上，绝大部分是属于诗歌体，而12章到14章绝大部分是属于散文体。因此德仁在撒迦利亚书9到11章就把它算成是一整个段落，而9到14章基本上是关于以色列的复兴还有弥赛亚国度的来临的一个预言。在这一整大段当中，描述了以色列还有当他们与列国征战时是如何得蒙神的拯救。在9到14章里，你也会看到先知的一个眼光。有一些学者在研究撒迦利亚书，他们认为9到14章是撒迦利亚先知比较后期的时候所宣讲的信息。当时圣殿的重建已经完成，可是先知并没有因此而安于现状，他要将百姓的眼光转移到更遥远的将来，那就是弥赛亚国度的降临。 而那才是他们最终的盼望。事实也证明，圣殿的重建只能带来百姓短暂的复兴。我们从马拉基书当中就可以看到，不久的将来，以色列又将固态复萌，背约犯罪。撒加利亚先知明白，唯有弥赛亚，唯有救世主所带来的救赎，才是以色列百姓最重要的复兴盼望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先来看撒加利亚书第九章。九章一到八节是提到了列国将会遭受到审判。九章一节说，耶和华的末世，末世在这一节的原文当中是第一个字，它的原意是担子或是负担，好像是一位主人把担子加在他的下属或是牲畜的身上。因此当撒加利亚先知说这是神给他的末世，也暗示着他自己承受着一定的压力与负担。当然成为神的传声筒必然有某种的压力，必然有某种的负担，必然有某种的责任。如果一个传道人过得是轻轻松松的，而毫无负担，毫无压力，毫无责任，那他就不是神在这个时代的传声筒了。我自己被神呼召，压力很大的，包括教会的牧养、真道的分解，无时不刻那个压力负担在我身上，但我需要尽上责任，并且依靠圣灵的大能来承担这世代的服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一到七节提到了大马色、推罗、西顿、菲利士，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棒，但是神是要审判他们的。比方说啊，像第二节说的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、西顿，因为这二城的人怎么样，大有智慧。当然这个智慧是做生意的智慧，而不是敬畏耶和华的智慧，神都在看。以及第六节，私生子必住在雅什图，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，这些神都要除灭。第八节说，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，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，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，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。第八节可以说是这一小段的一个总结，提到神会保护他的百姓，恶人不能够再肆虐，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全地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逃避神的监察。接下来第九节第十节是我要放的一个重点之所在。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的自我形象很差，有些人自大，有些人自卑，有人说自大和自卑是一线之隔。自大、狂傲、目中无人，当然像刚才所提到的推罗、西顿、菲利士等等呢，都会给你我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见解。自卑呢，自卑跟谦卑是不一样，自卑是灵性成长的障碍，自卑者会将焦点集中在自己的限制上面，而忽略了倚靠神的大能。但相反的，谦卑是明白自己有限，但是依靠神的大能常常可以突破。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九到十节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将来弥赛亚的一个形象，而这个弥赛亚的形象也是你我需要效法的一个对象。这位弥赛亚救世主，他虽身为君王，但却柔和谦卑，他骑着驴驹，但却有能力除掉战车战马，为全地带来和平。第九节，西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第十节， 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除灭。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。当然，你我看到了马太福音21:1-7，耶稣也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，那是一个不卑不亢的一个形象，这个形象也应该是基督徒的形象。麦克阿瑟将军他为子的祈祷文，我相信是很有名的，而在祷告文当中，他就是用了这个形象来祷告。他说，主啊，求你使我的儿子坚强到一个地步，以致能知道自己的软弱，勇敢到一个地步，以致在恐惧中能面对自己，使他成为一个胜不骄败不馁的人。我恳求你不要让他走上安逸舒适的路，而是要接受重压苦难与挑战，让他学习在风暴中站起来，让他学习对失败的人有切身的同情。这个是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，他要儿子坚强，但那个坚强不是狂傲，而是能够知道自己的软弱，能够在恐惧当中面对自己，能够倚靠神，成为一个胜不骄败不馁的人。期盼你我也能够仿效耶稣王者的风范，虽是王者之尊，但却能够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。我记得过去我很尊敬一位教会的长辈，我打电话邀请他来教会正道，他非常谦卑的要我稍等一下，然后呢他翻阅他的记事本，去评估到底可不可以来。但隔了好多年，他成为一位大牧师之后呢，我再邀他，他的态度完全变了。他态度变得非常忙碌，没有空，不要找我，你难道不晓得我现在很忙吗？我是很有名的牧师诶。期盼你我都不要走到后面的那一步，能够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。接下来9:11-17是提到了神的百姓的得胜，神的子民将会在神的带领底下得胜，而且享受丰盛。也许此刻的你正在艰难当中，但是我希望撒迦利亚书9:16-17，你可以经常把它摆在你的眼帘前。16，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椅上。他的恩慈何等大，他的荣美何其盛，五谷健壮少男，新酒培养处女。我想特别最后一句呢有点难理解，难理解就参考别的译本哈。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，新译本就翻译作五谷和新酒使少男少女生气勃勃，这个翻译就比较好理解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来看10。
四色马与四骑士，四角与四匠人，飞行的书卷，长翅膀的妇人。哎呀，撒迦利亚书到底在说些什么呢？不要急，让张德仁牧师陪你一起揭开启示的奥秘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《真道分解》撒迦利亚书。
我们在刚才的撒迦利亚书9当中看到，神会伸张正义的，而人呢要谦卑骑着驴驹，好好将将来的荣耀画面长存于心底。这也是基督徒人生的一个缩影，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，你就会常常活在痛苦里面。第10告诉我们， 当然第九章最后面提到复兴啊，复兴的一个景况，五谷和新酒使少男少女生气勃勃，神的恩慈很大，他的荣美很丰盛啊。到第十章告诉我们，这一切复兴的来源是神，而这也是基督徒所需要真正去倚靠的。十章第一节说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蔬。第二节，因为家神，这家神是偶像的意思哈，所言的是虚空，卜筮所见的是虚假，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，他们白白的安慰人，所以众人如羊流离，因无牧人就受苦。我们看到在古代农业社会，春雨是相当重要的耕种的条件，而当时的人也会常常寻求偶像的帮助，这些偶像呢说好话的啊，他们白白的安慰人，不说真话。而如果人们跟随的是这些偶像，那么结局当然就是悲剧。三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要倚靠神。第三节，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，我必惩罚公山羊，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，就是犹大家，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。公山羊所代表的是领袖啊，牧人也是领袖，神要惩罚领袖。第四节，防脚石、钉子、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。这他指的是耶和华，指的是神。而什么是一切掌权的呢？而上文用征战的弓、用钉子、用防脚石来表示一切掌权的啊，所以防脚石、钉子和征战的弓都是一切掌权的同位语。第五节，他们必如勇士在镇上将仇敌践踏，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，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骑马的也必羞愧。在这一段呢，我们看到像牧人啊、公山羊啊、领袖啊，这些领袖寻找的谘商对象错误了，他们寻找家神啊，寻找偶像，寻找占卜的，寻找卜筮，寻找做梦者哈，这些所谓异教的这些神谕者，领袖寻找谘商的对象错误了，就没有办法有效的领导。我想呢，现在很多教会也是一样，很多教会的牧者要不然就追求韩国复兴的模式，要不然追求美国的复兴模式、新加坡的复兴模式。到底这些领袖寻找的谘商对象是什么？其实信徒应该要仔细的检验，因为领袖寻找的对象错误了，吃亏的是神的百姓。如果领袖寻找的谘商对象不是神，不是神的话，而是诸多的旁门左道，我觉得信徒应该要起来反应的。因为若不是倚靠神，倚靠神的话，教会不会坚固的。诚如十二节所说的，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，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，奉神的名，表示一举一动都是有神的话做根据的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唯有这样的教会，我们看到第六节说神要坚固，神要拯救，第八节说神要怎么样发嘶声，这个嘶声的意思是神要吹哨子，要聚集我们。第十节，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教会的领头羊，我真的要奉劝你仔细思考你所寻找谘商的对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。如果谘商的对象不是神，不是神的话，我真是劝你要悬崖勒马，小心谨慎才是。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看第十一章。
对许多人而言，研读撒迦利亚书并不容易，因为它素有旧约启示录的美称，它主要的信息隐藏在难解的意象及末世背后， 且事件交杂呈现，从现实直到基督再临。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来帮助你我，透过有次序的解经方式来认识这卷书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《真道分解：撒加利亚书》。
因为撒加利亚书的后半段是比较容易明白的，所以德仁花多一点时间在讲解前头的意象，而撒加利亚书的后半段德仁速度就稍微快一点，希望您原谅。第十一章呢，我们看到了，如果教会的牧者、领袖、长职寻找了错误的谘商对象，神也不会姑息他们的。在11章的1到3节讲到了领袖的失败，接下来4到17节讲到了良牧被弃的苦果，良牧当然就是神啊，或是当时的先知，神的代言人。第4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，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，买他们的，宰了他们，以自己为无罪，卖他们的，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我成为富足，牧养他们的，并不连续他们。第6节，耶和华说，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，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，他们必毁灭这地，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。于是我牧养着将宰的群羊，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，我拿着两根杖，一根我称为荣美，一根我称为连锁，这样我牧养了群羊，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，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，他们的心也憎嫌我。在这里好像演出一个行动剧。第7节，撒加利亚的手中拿了两根杖，一根称为荣美，荣美的原文是恩宠的意思，一根我称为连锁，连锁是联合的意思。这杖本来是要保护羊的，赶羊的，但是呢，在这里象征着神的恩宠，象征着与神的联合。而说到第8节，除灭三个牧人，到底这三位牧人在一个月之内，一个月指的是一段时间哈，这三个牧人是谁呢？在学术界至少超过40种的解释啊，但德仁认为呢，如果圣经没有明说，我们就不要很有把握的说一定是谁。有人说一定是约雅敬啊、约雅金啊、西底家啊，或是当时的领袖、先知、祭司、君王啊，我想这都是我们没有把握的。三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，你可以说神要除灭一切不属乎神的领袖。所以我说那些领袖寻找错误的谘商对象的，你要小心呢，神会修理你的。再来，本来撒加利亚拿着两根杖，一根杖是所谓的荣美，神的恩宠，神的保护，另外一根呢是连锁，所谓的联合，合一。第10节说，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，就是恩宠啊，保护，神不再保护了，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。这个废弃是暂时性的一个废弃，因为人被约，神要管教啊。第11节，当日就废弃了，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。当然神管教这些领袖所犯的罪呢，有少部分仍旧相信神的犹太人，他们也会受到连累。因此我常说，人间的苦难，有一些苦难是自己犯罪的结果，有一些苦难是别人犯罪的结果所造成的，有一些苦难呢是不明原因的。我们需要知道苦难有这三种原因，因此聪明者呢遇到苦难就先认罪，认完罪之后就把其余的就交给神了，在苦难当中学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12节，我对他们说， 啊，这他们呢，有可能是商人呢，因为你知道牧羊人有一些是代工的哈，帮忙牧羊的，牧完羊之后呢，要把羊拿去卖哈，卖给商人的。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工价，不然就罢了。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。当然这个行动句可能当时的人不太容易明白，但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了。到了新约我们看到那30块呢，就犹如是30舍克勒的银子。啊，这在旧约当中呢，就等于是一个奴仆的一个身价。而到了新约，应验在马太福音27章第3节，耶稣的被卖。13节，耶和华吩咐我说，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，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。14节，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，何以没有了？为什么呢？下文说，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，也就是北国和南国不会再复合。主前325年，撒玛利亚人他们就在基利山上自行的建造圣殿，与耶路撒冷对立，两地人就更为分离，也应验了在撒加利亚书11章14节所说的。最后我们看到15节到17节，神要撒加利亚扮演一个坏领袖，而也告诉我们了坏领袖的结局。反观我们今日教会，其实对于领袖都有所要求的，对长职都有所要求的，有一些教会随随便便安立长老，或是说呢，原本安立的时候他是不错的，但后来败坏了，就应该拿掉他长老的职分，因为职分和职务是相连的。如果没有资格，或是在职务上没有见证，当然就失去了那样的一个职分。此外呢，我们也要来思想说啊，是否教会要有一些有效的机制来监督这些领袖们的表现。所以我非常反对啊，在教会当中的独裁摩西式的领导。在新约时代，我们看到教会的治理都是群体领导。在政治学上有一句话说啊，权力带来腐败，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。这句话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。因此教会需要建立健康的长执会。这长执会呢，不要只有和主任牧师做朋友的，有的时候也要来监督这些牧者。好，今天9章、10章、11章我们看到三个主题。第一个主题，神会伸张正义，而人要谦卑骑着驴驹，好好等候定睛未来的荣耀。第二点，领袖要仔细来寻找諮商的对象。第三点，不好的领袖神必处置。好，今天就说到这了，我们下回见。我是张德仁。
谢谢张牧师。那么下一回呢，就是撒加利亚书的最后一讲了。张牧师呢会为我们讲到撒加利亚书的12章到14章。由于呢这个篇幅比较长，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先看一看，然后呢收听。讲完撒加利亚书以后呢，我们将会到新约那里呢去看一看。我们将要查考的经文呢就是经卷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。好，愿神祝福你，再见。